我们今天的中国生物科技播客直播间我是主持人 Brian 杨今天呢我们一如既往的由上海我们的Dexter 严我一起但是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讨论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过去这一个月来我们在生物科技行业发生了一些生物制药行业发生了一些主要的热点话题大家也知道从一月底到二月初甚至到三月份我们呢有一些进展比如说是从一月底开始美国国会有一个Biosecure 这个法案当然呢这个法案提出来呢是针对一些数据和这些中国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就是 companies of concern 这些公司对于这个数据这些的这个在美国的一些可能受到了一些限制其次呢在我们下面呢讨论呢就想就这个法案呢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汉坤律师事务所的 Kevin 段志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阐述一下他的见解和看法另外呢还有两个大家都也比较关注的话题第一个就是第二个中国其实是第一个 PD-1 在美国 FDA 获批替雷珠单抗是百济神州的第二个话题的下面呢就是我要请Dexter 严给我分享一下他对这个获批的一些有一哪些分析然后呢我还想请他给我们做一下最近 ADC 抗体偶联体在中国的这公司在这研发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下面呢我们就直入主题首先呢我请 Dexter 和Kevin 段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好
Dexter 那我就先从你开始因为你在过去几周也写了一些之前的文章首先就对于这个替雷珠单抗百济神州这个 PD-1 在美国 FDA 拿到了终于拿到了吧可以说是20个月以后拿到这个绿灯以后对这个中国这个新药在美国获批有些哪些影响这个
好的 Brian 谢谢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是其实早就有看到新闻了上周四美国时间下午也就是上周五的我们中国时间上午百济神州宣布他的替雷珠单抗在美国获批了二线食管鳞癌的适应症他也因此呢也成为第二款在美国获得 FDA 审批通过的中国国产的PD-1 单抗这其中有一个什么我觉得对于那个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从事于生物药的创新药企来说呢这对大家特别是在临床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不同于此前也就是君实的去年11月在美国获批的同样的 PD-1 特瑞普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它在美国获批的是一个一线以及所有线的那个鼻咽癌的一个适应症。它当时获批的依据呢，是在中国以及在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也就是全亚洲人群的临床数据。所以呢，这次百济神州的替雷珠单抗获批，它不仅仅是基于亚洲人群。虽然说这个亚洲人群确实是占绝大多数我可以说大概占五分之四它的临床试验入组的占五分之四都是亚洲人群那其他的五分之一大概21%左右是来自于北美和欧洲人群。所以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替雷珠它是一个基于全球多 多中心，全球多中心临床的在美国获批，而且呢，此前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担忧呢，就是说，与同样的食管鳞癌适应症，像在这方面在美国已经获批的有那个，比如说默克的那个 K 药啊 ，Keytruda， Keytruda 当时基于的临床数据大概有50%左右的是亚洲人群，那在那个白济神州的这个临床试验，也就叫它的代号是Rational 302这个三期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入足了21%的才21%的那个欧洲和北美患者，所以大家都觉得可能会FDA 会不会在这个亚洲人群欧美人群的那个入足比例上会做点文章呢？其实既然那最后结果大家就看到了，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可能是只有21%的入足人群是欧美患者，那同样是美国 FDA 还是给批你的，毕竟它还是一个全球多中心临床一个比较扎实的数据。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还可以想一下那个中国生物药，另外一款中国生物药，也就是传奇生物和强生合作的那个 Carvykti 啊，那它是一个 BCMA 卡 T， 那 BCMA 卡 T 它基本上都是强生主导的，做的临床，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是当时在美国获批的临床是没有，应该是我记得是没有入足亚洲数据，或者说确定来说中国数据，所以呢就是我就才在做那个全球多中心临床数据在美国获批方面，白济神州给我们可以说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吧。
抱歉，我没意识到啊，确实像你说的那种，就是其实现在目前的就是 FDA 批的这个数据确实要多样化，所以可以看出在这个这个替雷珠单抗这个获批上面来说，可以说亚洲人群的数据也被 FDA 认可，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encouraging 吧，这个 sign。下面呢就是这个适应症，从这个适应症来说，有没有一些对其他药企也有些其他的启示呢？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获批在美国，获批的是二线的那个食管鳞癌嘛，我们知道，其实，在那个消化道肿瘤方面，特别是那个胃癌和食管鳞癌，或者是胃食管结合部的癌症吧，大多数其实还是那个亚洲人患病的比较多一点嘛，所以我们刚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三期大家做了三期临床方面，亚洲人群确实是还是不管是75%还好，还是50%也好，都是算多，算是不在少数的。那替雷利珠将来按照替雷利珠，白济神州的官方的说法呢，它将在下半年可能才会考虑在美国正式上市销售。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那个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吧。其实早在2021年的时候，像默克的 K 药 Keytruda 就其实已经在美国获批了，一线的那个食管鳞癌，一线的食管鳞癌，而且是还包括了一线的食管腺癌，而且是和替雷利珠单抗一样，都是不需要考虑 PD-L1 的表达程度的，除了默克呢，也就是说在2022年的5月份呢，另外一家 PD-1 的巨头吧，也就是BMS 的那个欧药Opdivo， 它也是在2022年的5月在美国获批一线的治疗那个食管鳞癌。不好意思，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替雷利珠单抗确实，它如果只凭一个二线适应症，食管鳞癌二线适应症，想要在美国对抗两个巨头的一线适应症，可能在市场是确实是很难打。当然我们也可以乐观的看到呢，替雷利珠单抗它今年下半年也有希望在一线食管鳞癌获批。那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推测，就是为什么白济神州在下半年才打算把这替雷利珠单抗在美国正式上市，它应该就是等着一二线同时获批。这样的话，它在市场竞争上才可以和那个 K 药和 O 药可以有的一拼吧。另外一个在那个胃癌方面，其实替里氯珠单抗它胃癌的一线适应症已经在美国在审批中了吧？预计应该是今年，应该是白基神州的说法是今年十二月会获批啊，十二月会有一个结果，不是说会一定能够获批。也就是说呢，它胃癌。同样也是在胃癌方面，也是面临着 K 药和那个 O 药的竞争，也是和默克和那个默克和 BMS
现在白
是白银美士贵宝的竞争。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一切如百济神州所愿的话呢，它可以在这三个生理症上面，一二线食管癌和二线胃腺癌啊、胃癌腺癌。sorry，是一线胃癌腺癌获批。那他拿着这三个适应症和欧药、K 药去竞争，我觉得凭着那个白济神州的决心，应该是还是非常乐观的吧。毕竟它是作为一款在中国研发制造、研发生产的生物药，霹雳一单抗。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支持它。
正如你说的，这个 Dexter 其实主要的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那个第一的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批 FDA 获批的这个叫这个君实的也好，而且还是这个百济神州的也好，PD-1 单抗也好，其实还是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消化道这个肿瘤吧，所以说在这个他们还是希望先拿到一个获批以后，再去到欧美去再拿主流的适应症获批。说完这个单抗以后，最后我在讨论这个 BioSecure 法案之前，我还想再问一下 ADC 这块有没有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研发的进展和看。
对，关于 ADC 确实是一个目前的大热点了，特别是马上4月份美国那个 AACR 会议，就应该是 American Academy for Cancer Research 的年度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根据此前已经发布的一些演示材料，大会报告的一些摘要来看，中国 ADC 企业这次特别是在那个双特异性。就双特异性 ADC，就是 bispecific ADC 的研发上面，给大家、给全世界的同行一个震惊吧。因为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去年十二月就是中国的那个百利天恒有 BioKing 百利天恒，以及他在美国的子公司 Cyst Immune 和BMS 签订了一个84亿总额的 EGFR 和 3，双抗 ADC，一个候选药物。那当时应该是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不单是中国的单个药的出海最大金额记录，而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双抗 ADC 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金额的一个交易记录。所以呢，就是真的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笔交易的启发吧。根据我们目前 AACR 会议上，以及我之前在上海参加的那个 BIG 一个行业会议上，大家了解到的消息，目前至少已经有2家中国药企在快速跟进了。其中就是应恩生物，当然还有一家是那个普米斯，他们也推出了还处在临床前的那个 EGFR 和 HER3 的。双抗 ADC，预计将很快会进入临床吧。那除此之外呢，EGFR 确实也在那个，也 EGFR 这个很经典的靶点，确实也进入了很多双抗 ADC 的组合范围中吧。像 EGFR c-MET 对吧？EGFR c-MET，我们最近有消息是，汉森和普米斯。也会在 EGFR c-MET 这个靶点组合上研发新一代的 ADC 药物。那像同样基于EGFR 的这个靶点呢，还有很多，就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比如那个像。 像那个陈帆对吧，比如像陈帆和那个新亿新抗原叫 NeoX 新抗原，他们也都是在做 EGFR CBET 这个ADC 的双抗靶点组合。那其他像那个信达对吧，前两天刚公布那个刚公布他们的年报，也披露了他们的 BCH3BCMH3EGFR 的那个双抗组合，当然还有像北京的那个百奥赛图，他们也推出了一个 PTK7 和 EGFR 的这么一个组合。其他 EGFR 的组合当然还会有像 MUC1 和 TROP2, 都分别来自杭州的ADC 先锋企业叫大喜，就杭州 DEC Biotechnology。那其他的当然其他的那个双抗组合靶点，比如说基于 TROP2 的也有很多，像 TROP2 和 Nectin4 TROP2 和 HER2 TROP2 和 PTK7 都有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一次 AACR 会议上发布他们的那个临床前的一些研究数据。所以说呢，就我们综合来说呢，就是大家似乎都觉得受到了那个百利千痕的EGFR 和 3 组合的启发吧，所以大家都全世界应该说中国在中国 ADC 研发企业在这方面是继续在全世界是领跑的地位。
正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样子，其实 ADC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现在就是争相斗艳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也期待这个 A 就是 CR 这块这个年会上有更多的数据公布。下面呢，我想请这个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biosecure 这个方案，确实大家都在关注，而且也对这个目前和这个来这个背景和这个今后的发展影响的行业，还有一些怎么样去应对，其实我还是蛮期待听听这个我们这个段律师韩坤律师事务所段律师来给我们分享。首先我想请段律师，因为在您在一个发布的这个 alert 里头，我感觉很印象深刻，就是你觉得这个其实它这个影响的范围还是蛮深远蛮广泛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影响哪些企业 sectors 和一些它的 scope 会是怎么样子？
对，谢谢 Brian 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最近是有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会出台，已经出台了哈，从美国的方面，当然包括你提到了这个 Biosecure Act， 那当然 Biosecure Act 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针对主体的哈，针对的可能是药明和这个华大，那到后面我们最近看到了这个拜登的这个 Executive Order 是关于这个防止关注国家获取美国公民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在二月底的时候发布的这么一个 EO， 当然相关联的可能还有非常针对性的，比如针对 TikTok 的一些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些法案在后面出台哈，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哈，就是美国政府对于整个从中国或者中国相关的这些企业里面去获取大量的这个美国相对敏感的这个数据哈，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其实是有相对的 concern 的，那这个 concern 其实是由来已久哈，这些法案提案其实在美国这些鹰派的这堆人里面的这个其实是很早就出现了，当然由于最近可能又到了大选年哈，那可能这些事情会有了进一步的这个实质性的往前的进展啊。我觉得当然你说是不是非常的 surprising， 我觉得也不会，但是带来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的深远的。那 sector 的角度，当然对于那我对于像这个生物制药整个这个医药行业，我觉得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些影响，相关联的当然像其他的一些这个云服务啊，提供的一些相关支撑服务的这些行业也会有影响哈。就说回来，说到这个 EO， 也就是这个2月28号拜登签的这个这么一个这个行政命令哈。想澄清一下呢，就是行政命令本身不是一个法律，它更多的是从这个总统行使他的这个行政职权的时候给到的这么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么一个方向的指示，说明这些相关的人员或者相关的部门要去在后续的一段时间里面去进行相关的立法来体现这个 order 里面关注的这些内容哈，它是这么一个意义。那它也特别的说明了其中这个涉及的一些管制的方式哈，涉及的几类数据啊，包括像 我们提到了像一些这个地理位置数据啊，当然人类的这个祖学数据和生物识别符啊，然后像一些健康数据以及这个个人的金融数据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个人数据。那你看读完了这几类之后，你就发现里面其实跟我们这个行业相关的还是挺多的，不管是这个祖学数据，还是可能的这个 biometric identifiers， 还是更广阔的这个 health data 啊，我其实都会和我们整个在这个涉及到这些事情相关。那从具体的这些类型上面哈，其实影响对我们可能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影响的角度来说哈，整个的这个 order 其实它要关注或者限制的是由于这个 country of concern 哈，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受关注国家内的主体，因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吧，不管是由于你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服务，所谓的 vendor agreement， 还是说你提供了一些有一些所谓的雇佣关系 employment agreement，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投资关系，对吧？我们可能在美国有一些其他的这些acquisition 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导致你能够访问到相对受管制的这些数据的时候，那这个 order 里面的这些整个的这套机制就会被触发。那这个是里面说到的这些事儿哈，但想去声明一点的呢，就是它也不是说这个对于任何量的这个数据的访问都会有影响，还是有一个这个 threshold， 除了那个 genomic data 它说的比较广以外哈，对于像这个 identifiers 这个personal 的这个 health data， 其实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量的这个 threshold 的这个设置在里面啊。现在我们看到的量可能至少还是有一个1000可能是个低风险，那到了100万可能是个高风险，当然具体还要看他们后面怎么再去说哈。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这个量的这个数据交这个访问或者涉及的交易都会受影响。那可能受影响的方式里面哈，我觉得从我们实际做的这些事儿的角度，当然你在做一些跨国际的这些合作，对吧？跨中心的这些合作的时候，因为涉及到这个美国数据的一些交互，那可能会受这样事情的一个影响。那你在做一些 licensing license out 的时候，如果也有一些这样的涉及到它被管制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影响。另外就是你可能在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对吧？不管是 CRO 还是 CDMO 服务的时候，那由于这些数据的交互，可能也是会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一些事件，都是 potentially 会受这个 EO 影响的一些业务的类型。大家具体怎样会这个实际落从 implementation 的角度来说，需要去做到什么样的事儿，还有待于后续这个 EO 下的这些法规和具体措施出台之后的更针对性的一些分析哈。
谢谢，凯文。其实我想大家最可能最关心现在目前这点，就是来说，第一个就是像你说的那个 service providers， 像那个 CRO 啊、CDMO， 他们的业务很多，其实我知道就是100%，可能60-70%，基本上可能都在美国或者是一些大药企这边。首先第一个这个直接的影响，肯定这部分业务会不会就是直接受到 impact？ 第二点就是会不会 ripple 这个波动效应，会不会因为这个限制影响到像你说的那种 EO 以后，它还有 DOJ 嘛，还有 Commons 就商务部之类的，会不会 follow up 这些措施，针对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大药企，他们也会会不会自然或者有一些会，他们也会做出相应的这些 correspondence 这些measures。
明白。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哈，还是会受影响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行政令的角度来说，管制的是所谓受限制的交易，它用了一个词是 transaction， 但 transaction 就是在整个美国这个管制体系里面是非常这个 broad 去理解的，不是说只是买卖数据本身受影响哈。那你通过一定方式的这个服务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雇佣关系或者投资关系，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使得你能够访问到这样受限规模的或者受限性质的数据的时候，你也会受到这个 EO 的影响。就是它特别 specific 提到了这种 所谓的这个就是你通过这种 service agreement 能够 enable 你去 access 到这样的这个 restricted data 的时候，这是要受到这些 EU 的整个的这个管制的包括其实跟这个 EU 出台的有一个叫 ANPRM 哈，其实它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预告，就告诉你说我去更详细的解释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所谓的拟议规制制定预通知哈，这也是这个 DOJ 发布的，它里面援引了非常多的这个 example， 也其实也 specific 的提到了像这个 country of concern 的这些服务提供方向美国公司提供类似服务的时候，导致你能访问这样的 bulk 这个美国数据受限制的这些数据的时候，是要考虑到这个 EO 的影响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也说到，就是 EO 本身不是一个法律，但 EO 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跟法规，包括 FTC， 包括 DOJ， 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主管机构也好，立法机构也好，你是会看到的。包括你肯定看到 EO 之后出台了这些相关的法令跟法态，我觉得已经很明显的在体现这个趋势哈。所以这样一个风向跟具体的措施，应该是可能是可预期的吧。
我可能下面可能就自然而然就想到，就是怎么应对的问题。就比如说是像有些公司，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比如说是像他们就 spin off 啊，就可能就把美国和中国的业务就分开。这个已经有公司在做，就是彻底就 separate。有的公司可能在考虑 diversify， 就多元化吧。他们可能就是不管是他们的超 operation 多元化也好，还有这个 supply 的这个 diversify 也好，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 divestment 这个趋向。你觉得哪个或者哪个趋势你们正在觉得是公司应该考虑，或者正在应对这些不管是 EO 也好，把 secure 的它这个 measure。
对，
带来的影响。
对，其实所有的这些 EO 也好 ，Basic Act 也好，以及相关联的这些法令法规哈，我觉得中心是所谓从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会不会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服务提供或者 transaction by definition 哈，会影响到它的国家安全？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没有绝对限制你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也没有说所有的这些这个跨境传输一定是不能做的。当你能够对采取一定的合规措施，包括从这个供应链的角度，可能从这个数据安全访问的角度，能够去满足它的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话，你是可能后还能够继续你的这些相关的业务啊，当然这个具体要做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他们的一些情况，里面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那我们看到的一些趋势呢，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啊，或者说这个避免这个后面的这些政策的这个变动再带来了其他的影响，的确也看到了一些所谓双循环的这么一些设置哈，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那在境外和境内可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架构上的考量，和这个服务提供这个人员和整个系统上的一些考量，这个是有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些 divestment 和这些 investment 的一些考虑哈，特别是由于我们的这些这个境外的这些业务可能会落入到这些被监管的这些这个相关的交易范围的时候，事先是不是包括要在条款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业务运行方式上做一些预案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趋势，大家还是比较积极的，希望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整个这个 EO 和后续的这些法规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那个 license out 或 license in 这块吧，其实可能 license out 大家更活跃一点，因为大家都想做更多 deals 这块。随着这个数据这个安全的考虑，特别是也提到 geopolitics 这个 risks 风险来说，目前我们如果公司吧，就公司在做 deals 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就比如说是更多的雇佣美国本地，还是更多的偏向去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规避风险？
对，我觉得 license out 当然也有不同的类型哈，因为其实之前很多的这种 collaboration 就是跨国家的 collaboration， 其实大家的合作是相对的更紧密的。比如举例来说，你除了 单纯的把你的 IP 去 license out 之外，你可能还会希望获得一个这个数据的共享，来支持你的 IND，两边的 IND 可能要有一个同步，或者从申报的角度来说能够互相受益。那包括说可能从人员配备的角度来说，可能双方会有一些这个人员上的一些交互，来可能去通过来实现一些 know how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落地哈。那我觉得后续如果说从数据交互的角度来说，受到的障碍更多的话，可能这个 license out 就要往纯 IP 技术这个去交互的方向去走，而会减少可能在这个数据和这个整个临床这个方面的一些交互，来避免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架构上的调整可能是可以预期的。
也可能会更多的是本地化，就是比如说是它会更多的不是那么更太多的 cross border 那种的 transaction，也可能是这种，就是。
对，我觉得这是都是可见的，也取决于这个 licensee 和 licensor 之间的关联度哈。如果是完全分割的主体的话，我觉得可能可见的更多的就只剩下是一个技术的交互，而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数据和信息的交互可能会降低这个里面的敏感度啊。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国内的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去跟这个 MNC 去做交易，而不是由这个中国的国内的公司去做交易。其实这个可能也想的是这个，出于这个考虑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些 consideration 在里面。
最后一点就是，大家可能 next step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它也是在一个 legislation 嘛，它有一个 process，就比如说国会它还要去做这个投票啊，还要再去做一下一步是。你分析是怎么样？我看到的材料是今年大概率是在秋天才会有正式的这个法案。
对，包括 EO 其实还是在一个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里面哈，但是我觉得 EO 的 publish 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这个指向，对于整个这个风向的一个影响还是会比较的直接和明显啊。另外你也看到了，其实在 EO 之后也有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联的立法啊，当然不完全是跟这个行业有关，但是对于敏感数据的这个访问，我觉得整个的趋势是可以可见的是增强的。那哪怕这个真正 EO 生效和相关联的立法会留一定的空间哈，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大家还是要去积极应对，或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个预期，不能有太多的这么样一个说我在观望的这个事情，就不采取任何动作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不太合适的。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企业，在长远的考虑这样的一些这个法案带来的一些影响，对于像海外运营，对于像 license out，对于像海外的一些投资并购，都在做一个系统层面的这个战略性的考量。我觉得这个必要性还是非常的高啊。
非常感谢段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呢，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的往期的播客节目都在我们的网上和这个各大这个播客平台，还有包括喜马拉雅上可以重复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下次在节目再会。
再见。
好，
再
大
见。
家再见。